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20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爱尔兰年度文化盛宴圣帕特里克节庆祝活动于科克登场。3月17日，市政厅举办大游行，将为期4天的庆典推至最高潮。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与近50,000民众一同在现场观看游行表演，来自世界各地的逾50个团体共襄盛举。法轮功学员祥和的功法展示搭配舞蹈和舞龙表演，引来民众喝彩连连。来自法国的梅兰妮在科克攻读科学博士学位，看到正在展示功法的学员，他说：我感觉到功法非常平和，令人放松。游行工作人员琳达也称赞喜欢真善忍的理念很美好，因此当他听到中国的法轮功学员正受到迫害时，感到很痛心。他不理解怎么会有人因为信仰这样美好的理念就受到迫害呢？爱尔兰部分法轮功学员3月16日还参加了首府都柏林的圣帕特里克节表演活动。
美国纽约上周雪城市民3月15日迎来了2025年的第一场游行，第43届圣帕特里克节游行。法轮功团体的花车连续第二年应邀参加，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并获得花车组的第三名。花车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隆重介绍道：法轮大法又名法轮功，已使全世界数百万计的人们身心受益。法轮功的修炼包括5套动作舒缓的功法，修炼的核心是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
法轮功学员3月16日参加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麦尔福德镇的圣帕特里克节游行，这是法轮功学员第一次参加这个地区的游行。学员组成了练功队、莲花队和大鼓队。同一天，法轮功学员还参加了纽约州城县戈申镇的圣帕特里克节游行，受到民众的欢迎。
德国慕尼黑法轮功学员3月15号在市中心步行街森德林格大街举办活动，展示法轮功的美好，同时揭露中共迫害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当地民众积极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特别是当他们得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时，有的人会倒吸一口冷气，有的表示太邪恶了。之后大多数人会在征签表上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意大利罗马和萨丁岛卡里亚利两地法轮功学员3月14日、15日分别在市中心举行了向民众讲真相活动。14日，萨丁岛当地法轮功学员在首府卡里亚利市中心加里波第广场举办了法轮功功法展示及讲真相活动。民众在了解了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所遭受到的残酷迫害后，签名抵制迫害，支持法轮功修炼者的坚持。15日星期六，罗马法轮功学员在罗马历史中心的主要街道之一，著名的科尔索大街的戈尔多尼广场举办了讲真相活动。许多行人在了解了迫害真相后，纷纷谴责对信仰修炼者的迫害。
来自保加利亚南部的法轮功学员3月15日在位于佩什泰拉市中心的保加利亚广场设立信息亭，向民众传递真相。来自多布里尼什特、普罗夫迪夫和佩切拉雷的法轮功学员与当地学员一道 参加了当天的讲真相活动，很多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保加利亚人谴责中共非人性的迫害，并祝愿法轮功学员能成功制止这场已持续了25年的迫害。保加利亚旧扎格拉和切佩拉雷的法轮功学员3月16号在旧扎格拉主街中心位置举办了一场信息日活动，受到市民和游客的欢迎。一位女士曾经与孙女在旧扎格拉你好健康展会期间参观过法轮大法展位，并签署过2个请愿书。她这次特意停下来与学员打招呼，我们当然会支持你们的活动，我们相信你们做的是正确的。
澳洲天鹅市主办的年度社区活动阿尔通充满活力，3月15日在西澳珀斯郊区比奇伯勒的阿尔通公园举行。西澳法轮功学员设立展位参加了该活动，在展位上演示5套功法，为社区的人们带来真善忍的祥和与美好。天鹅市市长坦尼亚·理查森表示喜爱法轮大法传授给人们的真善忍，欣赏法轮功学员传递关于打坐的传统理念。他说，我喜欢法轮大法真善忍，也喜欢学习如何进行打坐。我觉得能够遵照宇宙法理真善忍修炼非常好，可以让我们重新找回内心的平静。他热情地与法轮功学员一起打坐，并合影留念。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悬灯。山东泰安市法轮功学员秦振全、张连贵夫妇2024年8月1日被高新区北极坡派出所绑架非法抄家，被非法关押在泰安市看守所构陷。2025年3月19日获悉夫妻俩被非法判刑，张连贵7年，秦振全3年，违法判决没有通知律师。秦振全曾被非法劳教3年，张连贵历经2次非法劳教迫害，1次非法判刑迫害，3次共6年。秦振全从2008年逃脱绑架，离开满庄镇满南村，在泰安城区打工维持生活。秦振全被迫流离失所近6年，2014年儿子结婚才回到家中。
辽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周丽娜2025年2月28日遭临海市法院非法庭审，辩护律师从多个角度阐述了周丽娜的信仰和行为完全不构成犯罪，是相关办案机关人员涉嫌违法构陷，希望法庭能秉持人性与法律原则，作出公正合法的判决。近期，周丽娜枉遭非法判有期徒刑4年半，勒索罚金6000元。周丽娜提出上诉。
辽宁大连市金浦新区法轮功学员古丽遭4年冤狱迫害，出狱仅仅2年半后又被非法判刑3年半，勒索罚款10000。2023年4月28日上午，古丽告诉世人躲避瘟疫的良方，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被光明派出所警察绑架，被强行送进大连市看守所姚家看守所，因身体不适合关押，被放回家监视居住半年，期间公检法人员一直在罗织材料陷害古丽。2024年3月11日大连市普兰店区法院对古丽非法开庭。2025年2月17日古丽再被绑架，非法关押到大连姚家看守所。
辽宁抚顺市顺城区法轮功学员杨淑琴女士因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于2023年12月被警察绑架关押。近日得知杨淑琴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4年，已被截入辽宁省女子监狱。据民慧网信息，杨淑琴是2025年获知的第9位被非法判刑的抚顺市法轮功学员。杨淑琴今年62岁，2023年12月7日在六道街西侧告诉过路的民众躲避瘟疫及灾难保平安的方法，遭到2个青年的恶告，被新府派出所警察绑架。当日下午，新府派出所派2台车、10多个警察去杨淑琴家非法抄家。
辽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张慧强先生，2024年10月21日晚被警察绑架， 被非法关押在大东区看守所，2025年3月6日遭沈阳市大东区法院非法庭审，现得知张慧强遭非法判刑4年半，他已经提起上诉。张慧强现年58岁，原抚顺乙烯化工厂仪表车间高级工程师，他因坚持法轮大法真善忍信仰，曾于12年前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5年。2024年10月21日晚上，张慧强在自家住宅楼下被沈阳沈河国保大队20多个警察绑架，23日晚被非法关押到沈河看守所。2025年2月23日，沈阳市大东区检察院将他非法起诉到大东区法院，张慧强又被非法关押到大东区看守所。2025年3月6日，大东区法院在看守所非法庭审张慧强。张慧强表示自己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没有一条法律说我的信仰有罪。
辽宁大连市沙河口区47岁的法轮功学员王宏伟曾遭10年冤狱迫害，2024年7月13日在家又被警察绑架，被构陷到甘井子检察院。11月29日他在甘井子法院被非法视频庭审，王宏伟的律师在法庭上为他做了无罪辩护。近期王宏伟被非法判1年半，王宏伟在法庭上自辩说，我上大学时就学法轮功，没毕业就被绑架迫害、拘留、劳教、判刑，出狱后靠给人家维修电器挣钱生活，后来用我所学之长应聘到中粮局，领导非常认同我学法轮功的人品，说学法轮功我也要你。我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在家聊天就被警察绑架了。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成功发送征稿后的故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23日。有一年，明慧网中国大陆法会征稿时，我碰到这样一位同修。我告诉他，明慧网通知中国大陆法会开始征稿，我们可以开始写稿了。他说，过去想写证实大法的事都没写出来，有些失去信心了。我说，你写吧，你一个一个故事的写，一件一件事情的写。他犹豫了，我鼓励他，你能写的，我知道你有很多神奇的故事。他说，我写了给谁？我说，给我试试，看我能不能帮得上你。他说，好吧。就这样，同修开始写了。他用心一个故事一件事情的写，他用信纸写了10几张就给我。我一看，不知哪是前面的，哪是后面的，我就慢慢的理顺，连起来看，有的还是看不懂。我找到他问，你的哪件事哪件事能不能谈一下？他就说，那件事是怎么回事，这件事是怎么回事。我就把他讲的记在脑子里，回家后我就赶紧把他说的记录下来，然后我又把他的文章一遍一遍的理顺，大概花了半个月才把他的文章完整的在电脑里打字出来，发到明慧网。第二天他到我家来，一进门就高兴地问，你是不是昨天晚上把我的法会稿发到明慧网去了？我说，是的，把你的稿子发到明慧网，就到了半夜12点发正念的时间了，我就发正念了。我问，你怎么知道？他含着眼泪激动地说，师父看了我的稿子了。昨天晚上12点发完正念之后，我看见师父给我显现一幅图像，有一叠信纸摞起来了， 然后就看见一床毯子，就有人帮我织，这边织到那边，那边织到这边，就这样织来织去的，最后毯子织成功了。我知道我写得很零散，是你帮我整理的。我说，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们都是师父的弟子，我们都感谢师父吧。当然，同修说的话还有，我就不一一叙述了。眼下明慧网2025年的五一三征文活动所剩的时间很有限了。有同修说下次再写，就这样往下次推。有的说师父都知道，师父是都知道，那还得自己写呀，自己的事情自己写呀。有的同修三件事做得好，也找出很多理由，不想写，不会写，修得不好等等，这都是邪恶因素的干扰，我们一定清除干扰，克服困难。同修啊，机会不要一次一次的失去，要珍惜每次的机缘。我们修炼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来自大法的威德，写稿子不是证实自己，是证实伟大的师父，证实伟大的大法。明慧编辑部的通知，希望大法弟子多看几遍，有条件的同修互相帮助写一下，共同圆满完成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征稿活动。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动真念的威力，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20日。今日重温师父写于2001年4月24日的经文，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师父在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经文中说，动真念时都是威力强大的。心中很有感触，写下此文。我们平时常说要否定迫害，每个人业力和执着心不同，情况可能也就不同。我这里仅就动真念说说个人的经历。2008年，我结束了三年冤狱回家，在不断学法中，我悟到，师父是不承认这场迫害的，大法也有破除迫害的无边法力，可我为什么还是被迫害到了？这不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吗？这条旧势力安排的路是否也是下世时自己同意了，甚至与旧势力签了什么约定，而在人世间修炼中又没能真正按照师父讲的法的要求去真正否定它，从而导致的呢？尽管在这世间我们看起来是在被迫害，可我不能按法的要求做，那是不是也是变相的在配合邪恶迫害大法呢？我不断反思前面走过的修炼路，我走得跌跌撞撞的，时不时的就跌倒，我一次次发自内心的深深痛悔，并发出强大的一念真念，今生绝不再踏入监狱半步，当时只认识到这点。此后这十多年中，在师父的保护中，我屡次非常惊险的与来绑架的警察背后是邪恶因素擦肩而过，有几次是一起配合的同修被绑架，最惊险的是反复三次家人同修被绑架抄家时，我都走脱了。最后邪恶设计了圈套，通知我参加家人同修的非法庭审，虽然他们不通知我也会去，但他们是设计好埋伏叫我去的。然后在非法庭审结束，在我没走出法院大门时就被团团围住，估计参与的人数不低于20人，最后我被绑架到市洗脑班。进去时他们就扬言，就是我要死了也得写了三书，就是放弃修炼的保证等，才能抬出来。在里面我被非法关押了2个多月的时间，来了一些专门搞转化的，大都是以前的劳教制度被解体后从劳教所留下来的，上了恶人榜的那些人，他们转化不了我。最后他们的头，一个被他们称为校长的人来了2次，我心里没有恨也没有怕，就像与邻居聊天一样放松。 第一次他一坐下就问我，你做这个工作有十几年了吧，你觉得转化有用吗？因为这么多年以来，即使有同修在高压下所谓的转化了，回家后也会很后悔，并重新做好。他愣了一下，沉默了一会儿说，确实没用。第二次，我想我必须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就说，你们就是要像文化大革命那样，把人弄到台上扣个帽子，承认我有错，我悔过，是吧？他很得意地说，对对对，就是那样。我马上大声地说，你们休想用那套来对付我，我不承认你们，我绝对不会承认你们。表面上我是在对人说，实际上我是很清楚地对漫天的旧势力说，我虽然看不见另外空间，但我感觉在另外空间，我被旧势力封闭在一个狭小而黑暗的空间中，所有的光都被阻断了。那句否定的话就是对漫天的旧势力说的，当时自己是真正那样悟到的真念。确实，接下来我就觉得在那次正邪大战中，邪恶已经被压到最低点。于是我对负责转化我的人说，你为什么不想办法放我回家？如果你不想办法放我回家，你就不要再跟我说话了。并且我近距离在他们身边发正念，要他们无条件放我回家。他经过三次联系本区610人员，最后由街道办人员把我安全送回家。其实这次被迫害到洗脑班期间，邪恶人员还威胁说，本市正准备非法开庭的就有四个案子与我有关，如果我不转化，随便其中哪个案子都可以把我并进监狱去。可是大法弟子的路他们说了不算。从洗脑班正念回家以后的这些年，邪恶的骚扰就比较少了。回想当初走出监狱时，那个负责在监狱搞转化的人还撺掇我们本地公安局的人，扬言最多半年就要把我捞回监狱去，可他们说了不算。记得一位老同修也说，他很早就发过愿，生不入牢门，死不入地狱。正法这二十几年来，他的确没被绑架迫害过。一次和他一起去发真相资料的同修被绑架，剩余资料还在他手上提着，他就站在边上，警察也对他熟视无睹。回想走出监狱后的这十几年的修炼经历，真的是很坚信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说的，动真念时都是威力强大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两次现世现报后，他终于觉醒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23日。1999年7月20日，共产邪党迫害大法以后，我们村的会计 A 就听从邪党的安排，开始监视我。第一次举报我，他得了400元，还没得意忘形几天，就遭了现世现报。他儿子在截木头时，油锯被木头夹住了，他低头按住木头，他儿子使劲儿一抬油锯，不偏不倚，油锯正好就把他鼻子尖骨下边、嘴上边那个部位给锯开了一个大口子，一条沟。他的姑爷是医生，给缝上了。因是油锯剌的，伤口很不平整，所以缝得很难看。听说这事以后，我就和我丈夫拿着真相小册子去看他，给他讲很多大法被迫害的真相，还告诉他遇到危难时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当时看他好像是很明白了。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在他家用三根很高的竹竿架着一个照相机，那照相机发出一束强光射向我家。醒来后我悟到，是师父在点化我，
他还在监视我，他还时常上家来骚扰。大概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早晨，他突然吐了大量的血，他儿子找邻居帮忙，把他送到了县医院。大概8点多钟，他的妻子上我家，连哭带嚎地说，他当家的一早上起来，吐了很多血，快死了，还说他活该，他不想洗那些带血的衣服，要给烧了。他儿子说，你要是烧了，就把你也整死。我安慰他说，不会的，他是说气话。看到这些情景，我这才明白，原来他当时是明白了，可是架不住金钱的诱惑，又干伤天害理的事，又遭现世报了。几天以后，他出院就到我家来了，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家里干活，我一抬头看见他来了，就说，哎呀，大哥这么快就好了，我还想去看看你呢。他连连说，抢救了4天4夜，正好花3000块钱，正好花3000块钱。他一个劲儿重复着这句话，同时就地跪在我面前。我说，不对呀，这药费怎么也得挂点零啊，怎么能正好3000块钱呢？他跪在那儿接着说，你不知道啊，举报一个法轮功奖励3000元钱。我说，这昧良心的钱你也敢挣啊，你真是让钱冲昏了头脑，这是拿命换钱呀，你怎么还不吸取上次的教训呢，还干着丧尽天良的坏事呀。这时我又叫他起来说话，他说啥也不起来，他说多亏我上次告诉他，危难时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的知道自己错了，才又捡回来一条命啊。他说他再也不干坏事了。我说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你要再干这事就一命呜呼了，念什么也不灵了。这时我让他起来，他还是不起来，说对不起。我说你得跪大法师父，谢谢师父给你的救命机会，谢谢师父大慈大悲，让你遭2次现世报，是让你明白不要再做坏事，让你接受教训。今后谁再让你为了钱干昧良心的事，谁就是在害你，你要分清真正的善与恶，好与坏，清清白白做人，才不枉此生。去年夏天，他儿子一家三口去海外旅游，去的时候说2000块钱，回来的时候居然光路费就花了20000多元，他就说上当受骗了。他上我家里说这件事的经过，接着就大骂共产邪党。等他骂完了，我说，这次你终于认清了中共邪党的真面目了，他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害你呀。我说，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天理呀。法轮大法是在救人，共产邪党让人为了钱什么坏事都干，也不相信头上三尺有神灵，更不相信善恶有报，所以人们在无知地干着坏事，害着自己。既然他那么坏，是天要灭他了，那你还不赶紧退出来，不能再上他的当，给他当陪葬了。他连说好几遍，我退，快给我退出来。我曾经以为他是没救了，多次给他讲真相，他都不以为然，表面哼哈答应，心里还是没真正明白。这次是挺深刻的认识到了，竟然上我家来大骂共产邪党。我也真的为他能明白真相，得大法救度而欣慰，是这样的生命得救，大法师父太慈悲了。我是1996年12月 开始修炼大法的农村老年妇女，回想起在大法修炼中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在师尊的无量慈悲救度与保护下才走到了现在，感谢师父。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明慧网是一个大学法小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灵芝。本文节选自明慧网2024年8月28日发表旧文，原标题是整理法会稿件中的修炼体会，小标题有调整。法会是师尊给弟子们安排的一种修炼形式，是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大好机缘，是修炼向内着，从理性上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的过程，是转变观念，提高心性，提升修炼境界，证实大法的极好机会。写法会文章的过程也是修炼心性的过程，我把一次次法会当作对自己修炼的一次次检验。今天我要交流的是整理法会稿件中的修炼体会。第一部分，一切都是师尊的有序安排。记得2010年第七届明慧网大陆法会，我第一次投稿，稿子写好后，我给一位早期得法的同修看，老同修善意的语重心长地指出了我跟家里亲人讲真相劝三退中表现出的争斗心，他还给我讲了一个发生在他们家乡的真实故事。有一个大法弟子在吃饭的时候跟丈夫儿子劝三退，丈夫和儿子都是协党成员，怎么讲也不听，结果吵起来了，这位同修一气之下把饭桌掀了，饭菜撒了一地，碗也全打碎了。没过几天，这位同修出现了大的磨难，家人把他送去省城医院抢救，差点送了命。听了同修讲的故事，我很震惊，深感修炼的严肃，也悟到这是师尊在借同修的口点化弟子。最后他对我说，我老家的哥哥是中学语文教师，他向明慧网投了好几篇稿，一篇都没发表，那稿子好难发表。我不假思索地说，我没有想发表，只是给师父交上一份我的考卷。听取了老同修的真诚劝告，受益匪浅，我重新审视自己，向内找，把文稿进行了修改。我没意料到那篇稿子发表了。我告诫自己绝不能生欢喜心。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在修炼的其他方面和过程中也要注意不生欢喜心，这种心很容易被魔利用。那时虽然已修炼14年了，我仍深知自己修炼层次有限，跟精进的同修比相距甚远，这是师尊对弟子的鼓励与鞭策。在后来的修炼中，每一次法会投稿我都没错过，同修们也被带动起来了。有一位年轻同修从2012年开始投稿，每次投稿1至2篇，写作能力心性提高很快，他的文稿在明慧网发表了好几篇。后来他搬到市里居住，担任起整理市区同修稿件的工作，市里同修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那个很会写文章的某同修，他的文章写得蛮好。从那以后，同修们写好的法会稿件交给我，叫我帮助修改整理打字成文，然后交给其他同修再一次修改审稿后发送明慧网。没有人安排，也没有人协调，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规律。更神奇的是，那时我小外孙才2岁多，我跟亲家母交替去女儿家带小孩，女儿在外地工作，但每次法会征稿期间我都在家，没耽误过一次，真神啦。其实这一切都是师尊法身的有序安排，也是师尊给弟子早已安排好的修炼路。第二部分，文章内容一定要真实。 2021年第18届法会征稿期间，一天打坐，天目看到好多注射针头，有青霉素皮试针头、肌肉注射7号针头、静脉注射9号针头，大小不等的针头有一把。是师父点化我什么呢？啊，我悟到了，注射针头的针字和真善忍的真字是一个谐音。我明白师父在点化弟子，文章内容一定要真实。大法修炼真善忍，一切都要符合真。修炼是严肃的，来不得半点虚假，绝不能含糊，一切为真。我首先把自己写的文稿检查一遍，没发现夸大其词。我再把同修们的稿件查看一遍，也没发现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呢？到了10月份，征稿已结束了。有一位84岁的同修交来一篇文稿，是他不修炼的老伴儿帮他写的。有同修帮他把文章扩展了。我看到文章中写道，从修炼起从没吃过药。于是我登门去了老年同修家，我问他，老太太，你从修炼起从没吃过药是吗？他回答说，药还是吃过。问题找到了。我挤出时间3次去老年同修家，老同修不会写字，3退名单全是老伴儿帮他写的，他只能口述。我记录下来后回家整理，再反复核对，发现老同修的事迹很感人。他从小没上过学，不识字，从一个文盲到能通读所有大法书，是师父的恩赐与加持，同修们的帮助，个人不懈的努力。他坚定实修，从未动摇过。84岁高龄，天天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从2020年，老伴儿因糖尿病不想动了，完全是他一人照顾，儿女们不在身边，家里事都是一个人干，要帮老伴儿洗澡、穿衣服、做3餐饭。有时老伴儿大小便都拉到裤子里，还要给他擦洗，洗屎尿裤。即使这样，他从没耽误做3件事。84岁高龄，但耳不聋，背部挺直，精力充沛，精神饱满，走路轻快，都是修大法带来的福分。他的文章在明慧网编辑部修改后发表了。从这件事中，我深切体会到，师父时时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管着我们，感恩师尊慈悲点化。记得一次在法会征稿结束后，也是在打坐中，天目看到一篇篇法会文章像电影屏幕放字幕一样缓缓向上移动，看得很真切。原来大法弟子写的法会文章在宇宙中都有记载，师尊都要看，宇宙中的众神佛、天国众生也都在看。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严肃认真对待法会投稿，把实修中的点滴体会真实记录下来，以最纯净的心态参加庄严神圣的法会。第三部分，明慧网是我们的家。明慧网刊登的文章中有同修说，明慧网是一个大学法小组，也有同修说，明慧网是我们的家。我与之同感，也体悟到明慧网在大法弟子整体中起到了大协调作用。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多学法，看看明慧网上学员互相之间登出的一些文章，真的是很好，真的很成熟，有些文章写得真好，对照对照，你们到底差在哪里？每次法会中看到经过我整理的文稿发表后，我会拿出原稿进行对照，文章中有删减和修改的部分，我会认真对照思考。每一次的对照是一次学习提高的好机会，学习怎样把文章写得简练明了，更有力地震慑邪恶，证实慈悲伟大师尊的无量慈悲， 证实无边大法的威力。例如2014年9月有一篇文章的题目是两小时闯出派出所，民会编辑部修改为两小时走出派出所，一字之差恰到好处。文章写的是有三位同修在513前一天晚上出去挂横幅，边走边贴真相粘贴，可不到半个小时，横幅还没挂出去，就被七八个警察绑架了。在派出所，三位同修没有怕心，想到的是警察请他们去讲真相，救度他们嘞。他们相互配合，有讲真相的，有发正念的，有背法的，整个场非常祥和正气。先前警察们气焰非常嚣张，听了真相后也饿不起来了，也笑了。后来警察叫他们家人把他们都接回去了。整个过程形成了祥和慈悲的正念之场，是正念解体的邪恶，是善的力量，慈悲的力量。2021年18届法会征稿截止日期是9月15日零点。9月11日下午，同修又拿来三篇，时间太紧，必须在14日前完成，还要审稿发送。我把其中一篇书面比较好的求助一位年轻同修帮助打字成文，另两篇中有一篇是文化层次低的老年同修写的，就一张纸，杂乱不成文，没有题目，错别字很多，要猜。裤子的裤他不会写，就画一条裤子。零字不会写，就画一个圆圈。当时看了真有点畏难。后来我想起明慧文章中报道一个同修，在法会征稿的最后一晚还差七篇文章，他忙到凌晨三点终于完成了。该同修吃苦精神激励着我，使我振作起来，这是我的使命责任，我必须完成。像考试做题目一样，先易后难。当晚我把其中一篇字迹较工整的文章整理完，一到凌晨一点，凌晨三点半照常起来练功，没有困倦，是师尊在加持弟子。第二天我去了老年同修家，老同修能克服困难参与投稿，这颗金子般的心实在可贵，值得珍惜，我有责任帮助他。该同修1997年得法，得法前曾患有不治之症，是师父把他从死亡线上救起洗净，在大法修炼中重获新生。1999年7月20日，以江泽民为首的邪恶流氓集团发起了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为了为师父讨回公道，为大法鸣冤，他两次进京上访，曾被四次绑架、抄家、拘留，在省女子劳教所劳教一年半。他对我说，在劳教中由于怕心，没有给警察讲过真相，总觉得自己修炼中欠缺了什么。看到明慧周刊中的报道，看到身边的同修都能智慧地给上门警察讲真相，很羡慕佩服同修，心想警察什么时候到我家里来找我，我也讲真相，弥补我修炼中的缺失。就是这不正的一念，五月份还真求来了上门骚扰。围绕这个主题，我两次登门采稿，终于把文章理顺了，成文。在师尊的加持下，同修们的共同努力和配合，按期完成了第18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这是整体的力量。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